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神，是要我们善用这个正面的，可是恐怕我们很容易就跨了这条界限，变成是诡诈了，太过于灵巧了，我们就变成是一种诡诈，一种小聪明。所以耶稣说同时我们也要怎么样，寻良像鸽子，我们要保持我们里面那种真正的无邪的心啊，好像纯真无邪的那个心，我们不可以这个超越这个聪明的这个界限。好，所以耶稣接下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防备人啊，所以你看这上下文他就是还是在讲面对这些逼迫哈。那么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跟会堂，我们说这是来自于犹太人的逼迫，然后呢把你们带到诸侯君王面前和对他们跟外邦人做见证，这些都是来自于外邦人，因为诸侯君王这些是来自于外邦人啊。然而耶稣说你们在这个时候你们不要忧虑要说什么话，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到那时候你们该说的话一定会赐给你们，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话，是你们父的灵。这里很有趣，耶稣他论到圣灵，他说是他们的父，门徒的父的灵会在你们 里面来说话。那换句话说，在他们面对逼迫和审问的时候，当权者来审问他们，这样的审问常常是一种即席的审问啊。那当然他们会忧虑说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面对这种即席的审问，做出一个回答。那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为什么？因为这些审问基本问题一定是围绕着他们的信仰和出于他们的信仰做出的这些传道的工作，所以圣灵就会指示他们所要说的内容，就使这样一个被审问的机会反过来变成可以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圣灵会装备他们，他们可以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为什么圣灵会指示他们所说的话？所以我要希望大家了解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圣灵指示我，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说圣灵指示我，然后就说一些好像是一种从来没有向别人启示过，只有单单向我启示的，这种不是，都不是圣经。我们现在查圣灵论，我就是希望大家了解圣灵的工作基本上是真理的圣灵，它是启示神旨意的。那么它，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也是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这里只是他们说话呢，不是只是他们可以怎么去攻击这些诸侯君王啊，可以怎么封住那些人的口啊，不是这样子，乃是这就成为一个机会。因为问的问题都会跟他们的传道工作跟信仰有关的时候，圣灵就装备他们来借着这个机会怎么样来为耶稣做见证。好，那第七，耶稣靠着圣灵赶鬼，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这个上次我们看过这段经文，因为我们上次讲到亵渎圣灵的罪，我们就看过这段经文。那法利赛人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可是耶稣呢在第二十八节他说，我如果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耶稣他有一个 self conscious， 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这个医病跟赶鬼的工作，这里 是特别讲到赶鬼的工作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做这个赶鬼的工作。而耶稣同时知道说他靠圣灵的能力来施行这个传道工作，特别是赶鬼的时候呢，其实是神的国，表明神的国已经开始 临到了，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了。那我们说为什么耶稣靠圣灵赶鬼就已经是表明神的国度已经临到呢？因为我们知道鬼也就是撒旦的差役，这些巫鬼是撒旦的差役，那当然这里讲鬼王，对不对？鬼王是他是等于说是管理他们的，有权来管理他们的。那么我们说新约里面讲的神的国都是神得胜的国度，或者说神的治理再也没有邪恶存在，再也没有反对存在的一个神君王的治理。那这是为什么耶稣的赶鬼就是显明神的国临到。当然这里耶稣把靠神的灵赶鬼跟神的国临到联系在一起。所以你看耶稣赶逐巫鬼的时候，他都是什么？他怎么做？吩咐，巫鬼就出来。你就看到那个国度的全能，他吩咐巫鬼就出来。甚至那个格拉森人，那有很多一个群，就是很多鬼在里面，他们还要央求耶稣说让我们到那个猪群里面去，耶稣就许了他们。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国度的全能。所以呢神的国，我们在使徒行传已经说过了，神的国度基本上是属灵的，性质是属灵的，应该这样讲。神国度的性质，神君王的治理性质是属灵的，所以不是以政治和军事的武力，政治的权势跟军事的武力来治理。神的国是借着神的灵来施行治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为什么神把他的灵赐下来？耶稣被高举，他已经成为那超乎万民之上，万口承认是主的那一位，也就是他已经是神国度的君王。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人做我的门徒。这一位已经被高举为至高是神弥赛亚国度的君王，他在我们信的人心中作王治理我们，他就是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来治理我们。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怎么样？不属基督。那么所以呢，耶稣靠着神的灵赶鬼，他说显明这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是亵渎圣灵的罪必不得赦免。那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卷福音书都提到亵渎圣灵的罪。但是我们说必须要，特别是马可跟马太提供了一个背景，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是提到门徒受逼迫，从门徒受逼迫讲到说门徒如果在人的面前不认耶稣，耶稣将来也必不认他们；门徒如果认耶稣，耶稣将来也会认他们。那我们说了，这个认不是只是嘴巴，必须是怎么？你整个生活是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才叫认。你生活不让耶稣做主，你嘴巴说是主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在否定他，你自己坐在宝座上。所以不认耶稣，我们大概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嘴巴会不认耶稣，可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是不认耶稣的人，我们不让耶稣做王，那我们就是自己做王，这就是对耶稣的一种否认。那是在这样的上下文，路加讲到说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但是呢干犯圣灵的亵渎圣灵的不可以得赦免。那我们上次提到我们需要参考马太跟马可的上下文，因为在这里把亵渎圣灵的罪跟耶稣靠鬼王赶鬼耶稣赶鬼，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鬼王赶鬼的这个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耶稣赶鬼的工作是借着圣灵所做的，而法利赛人却把它归诸于是巫鬼的工作。那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上次有读过，他特别说到什么是亵渎圣灵呢？他说因为他们说他是被巫鬼附着的，也就是说马可耶稣宣告说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要担当永远的罪的时候，是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加上最后一个说明， 因为他们说他是被巫鬼附着的。那而且我们会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提出亵渎圣灵的罪的时候，之前30节耶稣讲到，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在这里我们会看见，耶稣是宣告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在这个宣告之下来论到亵渎圣灵的罪。然后呢，接下来耶稣又讲到说，你们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然后他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耶稣说明，今天他们把耶稣赶鬼的工作归诸于是鬼王的工作，这种亵渎的话不是出于一个不经意不留心不留意所说出的，是出于邪恶的心。而且呢，这种邪恶的心是出于对耶稣是抵挡耶稣。但是耶稣接下来就说了，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干犯圣灵的，亵渎圣灵的就永不得赦免。所以在整个三个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不论是哪一卷福音书，亵渎圣灵的罪都跟拒绝耶稣的罪是有关的，都跟拒绝耶稣的都是跟拒绝耶稣是有关的。那但是呢，对于在世上生活的耶稣的拒绝，这种拒绝你可以说是一种暂时性的。可能他在耶稣在地生活的时候，有一些犹太人拒绝耶稣，很可能耶稣复活以后，像五旬节那天，彼得讲了一篇道，3000人就悔改了。 OK， 所以干犯人子，他们虽然说话干犯他，拒绝耶稣，暂时这种的拒绝是一种暂时性的，可是亵渎圣灵的拒绝是一种永久的拒绝，所以为什么永不得赦免？那对于亵渎圣灵这种拒绝是怎样的一种拒绝呢？不是仅仅口里说话反对圣灵，而是出于对神存着邪恶和刚硬的态度，永久性的拒绝了圣灵所做的见证。这个见证是有关耶稣，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当然在这马太福音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借着圣灵所做的工作就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借着圣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下面 imply 什么？耶稣就是这位国度的君王。所以耶稣借着圣灵所做的这个传道的工作本身，也就是圣灵来见证耶稣，为耶稣做见证，他是那位国度的君王，那位弥赛亚。所以当一个人以邪恶的心，刚硬的态度，很坚决的而且是永久性的拒绝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来引导人相信耶稣，那么这样的罪呢就永远不得赦免。因为我们已经说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他那里去，能到父那里去。那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基本上是耶稣借着圣灵做传道的工作，那么因此就来见证耶稣是谁。好，所以医病跟赶鬼的工作都是要见证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君王，神的国已经临到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君王，而这是一个完全得胜的国度，以至于耶稣他以神国度的全能来赶鬼，来医病。那这个医病当然是指向神借着耶稣要把所有的罪恶除尽。那当然 对于悔改的人是罪可以得到赦免，对于不悔改的人这个审判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好，所以呢，所以啊，这是为什么耶稣他说到他是借着神的灵赶鬼，是神的国临到他们，可是法利赛人却把他归诸于是鬼王的工作，耶稣才会进一步提到说，干说话干犯耶稣还可以得赦免，可是干犯圣灵的时候就永不得赦免。好，那这是我们把马太马可，就是说基本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上次我们讲路加的时候都讲过，不过我就是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听了还是很容易啊就不记得了，那所以我们就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这几卷福音书里面，这三卷福音书的圣灵论，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强调神圣灵的一个工作是施行创造，这个在旧约我们已经一再说明了，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我们看到诗篇有许多的诗篇，像诗篇104篇也是说神发出的，神发出他的灵，然后呢下面万物就受造啊等等之类。那这里我们看到即使耶稣他的玛利亚的怀孕啊，就是说能够在玛利亚腹中，耶稣神的儿子在玛利亚的腹中成胎，这也是圣灵所做的创造的工作。那第二我们就是看见在这三卷福音书里面呢，圣灵是把神的旨意计划还有应许来向人启示，像西面 他得到神的应许，知道他死以前呢会看见弥赛亚。那么其他无论是以利沙伯、撒加利亚、施洗约翰，他们都是神圣灵把神的旨意跟计划向他们启示，他们就可以担任这个先知的角色来说预言。那路加福音里面特别以被圣灵充满来描述圣灵装备人来使人可以做这一方面，就是先知说预言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他用圣灵充满来描述圣灵怎么样装备一个人担任这个做先知说预言的这个角色。那么第三我们就看到圣灵引导人，以施洗约翰来讲啊，圣灵在他的腹中就他在母腹中啊就被圣灵充满，那么而且呢啊，施洗约翰他要担任这个先知的角色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以利沙伯也是一样，当玛利亚问安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他腹中的胎儿就跳动，然后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来解释这个胎儿跳动，来说明这个胎儿跳动的意义，他那时候提到什么，我主的母，我主的母，他称耶稣为我主，所以你就会看见他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好，所以圣灵引导人来为耶稣做见证。撒加利亚也是一样，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出生以后呢，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他就说预言，那这个说预言他就宣告神的救赎已经临到，所以他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他就宣告神的救赎现在已经临到了。那当然他也讲述施洗约翰的角色，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这里再提到主啊，也就是耶稣，旧约耶和华被称为是主，而现在呢耶稣也被称为是主，当然这就是一个联系，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好，所以撒加利亚，然后西面，当然我们也说了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圣灵引导他进入圣殿，正好耶稣的父母也抱着耶稣进入圣殿，要来按着律法来献祭，于是西面就接过耶稣，用手把耶稣接过来，然后就称颂神，然后我们看到他称颂的话语也是在为耶稣做见证，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对神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民以色列人的荣耀。然后孩子的父母就因为这论耶稣的话感到稀奇啊，等等。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灵引导人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我们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哈，特别是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在耶稣降生的这一段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一连串的人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啊。那么第四个是圣灵与耶稣以及耶稣的传道工作的关系。那与耶稣，我们看见耶稣在玛利亚腹中成胎是圣灵创造的工作。第二，耶稣受完洗从水里上来，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认可而且肯定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仆人，而且圣灵降在他身上也装备他，让他得到智慧跟能力来做传道的工作。那他的传道工作包括先知的角色，是教导啊，那么包括医病，包括赶鬼，而且呢最后他完成这个救赎。而先知而耶稣呢，他是完全顺服圣灵，接受圣灵的教导和圣灵所赐的能力。所以耶稣提到他是靠圣灵的能力来赶鬼啊，所以反过来耶稣完全的顺服，接受圣灵的引导，圣灵所赐的能力。那么最后我们今天提到耶稣是要用圣灵来给人施洗的那一位。那我们从圣灵跟耶稣和耶稣的传道工作来看，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他成为人，在地上从开始受孕一直到最后他复活升天，整个都是在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理，圣灵的能力，圣灵所赐的能力智慧之下来进行。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啊，其实你慢慢我们讲了那么多圣灵论，你的脑子里面应该可以慢慢有一些图画出来了。我们就会看见所有旧约的神的工作跟新约的神的工作，你会发现都是圣灵在那里执行。譬如说建造会幕，神就以他的灵充满这个比撒列 ，OK， 还有亚和利亚伯，然后他们就有能力去建造，能够想出小工来巧工来建造圣殿。那我们会看到新约的恩赐也是一样的啊。那我们读了《使徒行传》，我们会看见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来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就看到是整个是这样。所以耶稣贵为神的儿子，但是他成为人，然后在地上以及所有的传道工作以及最后完成救赎，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全部啊，我们也看到是跟圣灵的关系。好，那然后这个弗类福音呢也谈到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跟圣灵的关系。那上次我们讲到十一章耶稣教导门徒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基本上是特别为神国度的需要跟我们属灵的需要来祷告。那所以耶稣就应许门徒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把马太福音是好东西，路加福音是圣灵，你们的父岂不把圣灵赐给你们吗？好，那我们就看见当基督徒为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活的需要以及属灵的福分而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应许要赐下圣灵，使他们可以得享神国度的福分。当然这个应许，路加福音的这个应许，神岂不把圣灵赐给他们呢？啊，我们知道是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应许就应验了。所以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这个应许呢不是在耶稣完成救赎之前，然而呢应许的成就呢是耶稣完成救赎之后，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一切属灵生命和生活的需要以及我们得享的一切的属灵的福分，神是借着圣灵来供应我们，也就是说借着他的灵来给我们智慧去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会看到约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圣灵的工作，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借着神的灵，我们可以 来啊为耶稣做见证。啊，那借着神的灵，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既然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而行。他又用行走，其实就是说你们整个生活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是要接受圣灵的引导，好，接受圣灵的管理， OK， 让你们就不会放纵你们的私欲，你们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等等哈。我就是举一些例，那圣灵也要让我们得享神国度的福分，譬如说登山宝训八福的这些神应许的神国度的福分，神同在的神同在，神的同在啊等等之类。所以啊，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今天我们属灵生命很贫穷，或者说我们在属灵上不成长，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不在我们属灵的需要上去向神支取，我们的祷告太大部分是为物质的需要祈求，为现今在地上的需要祈求。我不知道这些话我已经讲了很多遍，有多少人真的是收进去了，回家祷告还是为了这个那个今天地上的需要，我要买房子，哎呀，我现在要申请这个绿卡啊，哎呀，我求神帮助我，一定要拿到这张卡。你不要，你得不得到美国的绿卡没关系，你要得到天上的绿卡，那才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这些真正永存的，而不是这个地上的是暂时的。那我们生命的成长跟我们这样的祷这一类的祷告是非常有密切关系，因为耶稣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那所以雅各书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当然那里上下文是讲他们中间的斗殴征战，可是那就是一个属灵的需要，因为他们没有向神求这个属灵的能力和属灵的恩典来使他们可以真正的彼此相爱，没有这种结党分门和斗殴争竞。那所以啊，雅各会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不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啊。所以我们要很真的是要知道，今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跟我们的祷告有一个密切的关系。那也就是我们其实你慢慢哈读圣经多，你就会把很多东西都联系在一起。所以耶稣，我今天刚刚提到耶稣讲到结果子，他把结果子，我们有活出结果，我们有结果子的生活也跟祷告联系在一起，因为耶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都完全以耶稣的话来，就是说来被改变，也就是说耶稣的话深入在我们的心和思想里面，让我们所想 所要的都是符合神的旨意，那我们就所愿意的我们祈求神就为我们成就，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结果子。换句话说，一个结果的生活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那所以我们要奉神的名，奉耶稣的名啊，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神就为我们成就，那神的旨意就可以成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过一个结果子的生活。所以很多的经文真的是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你会发现神的话一直重复的在把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真理来强调，重复的强调，要我们真正能够听见。好，第六呢，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当基督徒受逼迫而接受当权者的审问的时候呢，圣灵会引导他们做回答，而且指教他们回答的内容来为耶稣做见证。然后我们看见最后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的。那我们做这些总结，慢慢的我们下礼拜啊，我想下礼拜我应该要把使徒行传，因为我还没有把使徒行传做一个总结，我本来是想说跟约翰福音，对不起，跟路加福音一起哈，所以下礼拜可能我们要把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个圣灵论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如果有时间你去复习一些旧约，我们已经看见了，慢慢慢慢你就会看那个图画就清楚了啊。这位圣灵三一神的第三位他的角色是什么，那我们就不至于啊在面对很多 所谓似是而非的一些话语，甚至我们常常是在一个实际的经验中，我们经历一个确实是一个超自然的工作，可是我们立刻就把它归诸于圣灵，这是非常危险的。约翰一书说，凡灵不可都信，所以不要以为所有这些超自然的都是出于圣灵的工作，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可是你要怎么能够分辨？我们必须这样子来研读，真正从圣经的经文本身来找到这个真理，然后把它整理起来，我们才可以来分辨。所以我常常喜欢讲一个比喻，要怎么分辨假钞跟真钞呢？那些人呢，不是拼命去看假钞。你看现在市面上假钞有千百种，哎呀，我去研究，哎，这个假钞是这个角落这个图画有一点不一样，那个假钞可能没有水印。然后你去研究所有的假钞的不同，最后你不见得能够分辨。再有一张假钞来，你不见得可以分辨。可是呢，分辨假钞的人就是拼命看真钞，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一个地步，那个假的东西一拿来，他立刻就知道是假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劝大家，我们生活里有很多问题，我们面对很多实际的需要，实际的困难，而我们常说我不知道怎么去遵行神的话。神的旨意是什么？秘诀，好好研读神的话。你真的好好认识圣经所教训的真理，任何处境来，你都有一个属灵的见识，属灵的洞察力，你晓得在这个处境之下你怎么去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那所以关于圣灵的真理也是一样，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些这个灵恩的现象。当然很多东西是实际的经验，但是实际的经验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基础，我们就更难去分辨了。我们有真理的基础，然后我们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在这个实际的状况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个灵是真的圣灵还是不是真的，不是圣灵那就是邪灵，只有两个选择。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有时候是重复的，也许我们很骄傲的觉得说这个我都已经知道了。天父，真是求你赦免我们。主啊，实在孩子真的是在自己的经验里面更深的明白一件事情，我以为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天父，我们真的是不敢骄傲，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真正认识你实在是需要借着圣灵的教导和帮助。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真正是喜爱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是晓得渴慕明白在你的话语当中所给我们指示出的这条我们应当在地上生活的法则，我们应当过的一种信心的生活，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真正的智慧。我们在我们所有面对的生活处境当中，我们所有面对的今天甚至在教会里面各种的一些现象，我们都晓得怎么去分辨。真理的圣灵可以保守我们行在真理的里面，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唯有靠着神你自己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从我们今天的读，我们也发现真理的圣灵跟神的话语跟先知的角色都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所以耶稣的教导的工作，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他受完试探以后，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就开始教导的工作，在那里就强调他教导的工作主要是借着圣灵。所以我们真是求主你让我们明白了这些真理，我们不是只是在听道理，实在是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可以活在这些真理的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www.mercydevelopment.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